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大悉尼地区新冠限制将延长一周，周二预算案将关注全民疫苗接种计划，周日印度再报告40万例的确诊病例，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成员将从今天起接种新冠疫苗。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即将于明晚公布新财年预算，这也将是疫情期间公布的第二部联邦的预算案，并且关注全国的疫苗接种计划。财长弗莱登伯格的第三份预算将关注疫苗接种计划当中的物流延误、供给不足以及出于疫苗案安全性的担忧等问题。尽管澳大利亚经济复苏整体强劲，但由于接种的进度缓慢，诸如旅游和国际教育这些对国际留学生赖以生存的行业复苏受到限制。经济学家理查德·霍顿表示，在疫情期间，全国的疫苗接种计划不确定性将延误全国的经济复苏进度。疫苗接种计划的实际进度比预计将延误9到12个月，而实际成本也将超出原先预计的数十亿元。养老金领取者权益拥护团体对新预算增加老年护理拨款的计划表示欢迎。联邦政府已经提前宣布，新预算将为老年护理行业投资至少100亿澳元，但权益拥护团体也担心移民人数减少将造成养老院人手不足问题。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他预计澳大利亚边境要到2022年才会重新开放。来自老龄化理事会的伊恩·耶茨表示，养老业正在想办法自行解决人手不足问题。我们正在寻找的特别计划不一定是针对某个地区的，而是针对老年护理劳动力的特殊计划。我认为其他的护理行业的劳动力也将需要特殊计划，因为缺乏持续的移民输入已经开始给老年护理行业造成影响。政府还计划在未来4年拨款3亿5390万元为宫颈癌和乳腺癌的科研项目拨款，但联邦反对党影子财长吉姆·查姆斯认为，政府需要更加关注澳大利亚人的就业和财务状况。
So what we need to see in the budget on Tuesday night.
我们希望在周二晚间公布的财政预算报告当中看到什么呢？不希望这又是一份斥资数万亿元修修补补的预算案。我们希望这是一份为人们未来的就业和机遇投资的预算。这不应该是又一步帮助政府挺过下届大选的预算。周二的联邦预算将基于澳大利亚的国际边界将于明年开放，但政府承认它不会为了无限制旅行而危害其新冠的抑制策略。总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人的生活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很不一样，政府将竭尽所能防止第三波浪潮。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表示，随着更多和安全国家的旅行泡泡的开放，跨境旅行有望分阶段进行。尽管周末两天在新州没有任何的本地传播病例，大悉尼地区的新冠限制措施依然将延长一周，限制措施将延长到5月17日，周日记录有6个新的海外输入病例。新州卫生厅的史蒂芬·康纳提博士说，对上周悉尼东区男子病例是如何感染上新冠病毒的调查仍在继续。对现有的限制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零售商的客户不需要戴口罩，但零售商里面面向公众的一些职员依然需要佩戴口罩。在公共交通和公共室内的场所，比如剧院、医院和老年护理设施里面，也需要佩戴口罩。 悉尼的第一个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将在 Home Bush 的奥林匹克公园开放。在中心运营的第一个两周内，只有 1A 和 1B 阶段的人才能够在这个中心获得新冠疫苗。50岁以上的人可以从5月24日开始施打疫苗。卫生部门建议他们通过全科医生进行预定。悉尼的新冠限制措施将再延长7天，而卫生当局仍在调查悉尼东部的一名男子是如何感染该病毒。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已经在包括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在内的其他州运营。一名被控的 IS 支持者在叙利亚和土耳其居住数年之后被引渡到澳大利亚。在他将面临多项的联邦的指控，包括招募海外人士加入恐怖组织之前，现年30岁的穆罕默德·祖赫比周日通过视频受审。自从8年前离开澳大利亚以来，他一直被通缉。他被控为土耳其和叙利亚的 IS 组织工作。祖赫比在被土耳其当局驱逐之后抵达墨尔本机场。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反恐行动指挥官史蒂芬·达梅托说，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印度地区，由于疫苗接种和氧气机短缺的问题，新冠病毒的病例和死亡人数继续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周日，印度报告了40万3000个确诊病例，包括4092例的死亡病例。专家称，感染和死亡人数均可能被低估。与此同时，该国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从1月开始，当时病例数较低，疫苗出口量较高，但速度目前已经开始放缓。迄今为止，印度约有10%的人口接受过一次的疫苗接种，而不到2.5%的人口接受过两次接种。欧盟宣布不会在2021年6月之后续签阿斯利康疫苗订单。此前一天，欧盟承诺支持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新冠疫苗，同意在2023年之前大规模扩展合同，以获得潜在的18亿剂的疫苗。因为没有遵守和27国集团的合同条款，两周之前，欧盟对阿斯利康发起了法律诉讼。在美国，美国距离控制新冠疫情又近了一步。卫生官员现在正在集中精力为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大约有58%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注射了至少一种新冠病毒疫苗，旨在达到拜登总统的目标，即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之前，美国有70%的成年人至少注射一剂疫苗。白宫新冠响应协调员杰夫齐恩特斯说，下一步是挑战疫苗犹豫。苏格兰第一部长尼古拉斯特金带领其所在政党在苏格兰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之后，回到了他位于爱丁堡的官邸。斯特金带领的苏格兰民族党取得胜利，意味着该地区的议会现在拥有支持独立的多数。许多支持者希望这将带来对二次独立公投的支持。但 Ipsos 苏格兰公司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民众普遍没有做出决定。该民调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艾米丽·格雷说，公众在独立问题上正处于分裂状态。50%的人告诉我们，如果明天举行公投，他们会投赞成票。50%的人告诉我们，他们会投反对票。明天当然不会有公投。公众的首要任务是让我们摆脱新冠疫情，首先是眼前的新冠危机。那么实际上，这将是和苏格兰民族党和英国政府，因为如果比这更早举行公投，根本他们不清楚哪一方会赢。周四地方选举的最终结果显示，苏格兰民族党在苏格兰议会的129个席位当中赢得了64个席位。中国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的残骸最终已经坠落在马尔代夫群岛的西部的印度洋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称，大部分的碎片在大气中被烧毁。 自4月29日 长征5号B火箭 从中国海南岛发射升空之后，来自长征5号B的碎片引发了一些人士关注。 这是5B火箭的第二次发射， 第一次是在2020年5月 坠落在向阳海岸，损坏了一些建筑物。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2000多名参加东京奥运的澳大利亚代表队的成员将从今天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提醒各国代表队参赛之前做好预防新冠疫情准备，他强调运动员们需要意识到疫情让本届奥运成为史上最具挑战之一的赛事，但他也对东京当地的疫情防控充满信心。 此时距离东京奥运开幕仅有10周时间，美国短跑名将加特林表示，比赛期间遵守疫情防控对于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This competition here was a precursor to
目前的比赛相当于奥运会的预演，来了解主办方如何在防疫泡泡圈里保障运动员的安全，让海外运动入境之后继续的保障日本人民的安全，这样做不容易，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Definitely differen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adapt, but the caution is definitely needed.
接下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8美元，1.08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5.05元人民币，6.09元港币和21.75的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26度， 墨尔本晚间有阵雨，下午多云，最高温度是16度， 布里斯班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28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是18度， 阿德莱德早间有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9度， 珀斯晴天，最高温度是25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32度， 霍巴特早间有小雨，最高温度是17度。
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